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哋睇到何西阿书前面嗰两章，
我们看到何西阿书前面的两章，
见到先知原来好唔容易做嘅。
见到先知原来是很不容易做的。
佢好需要去明白神嘅心。
他很需要去明白神的心。
神要先知做一个先知性行动。
神要先知做一个先知性行动。
又或者一个用行动嚟到宣讲一个真理。
或者是用行动嚟宣讲一个真理。
所以头嗰两章就系一个好清晰嘅行动。
就是前面两章是一个很清晰的行动。
先知要摆上嘅系佢嘅家庭。
先知要摆上的是他的家庭，
是他的婚姻，
是他的婚姻。
到底先知的心是怎样的呢？
到底先知的心是怎么样呢？
神的心又是怎样的呢？
神的心又是怎么样呢？
昨天讲到怜悯，
昨天讲到怜悯，
很深的怜悯，
很深的怜悯。
昨天二章第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
讲到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
讲到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
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然后去到第廿三节，
去到二十三节。
昨日嘅廿三节，佢话我必将他种在这地。
二十三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
素不蒙怜悯嘅，我必怜悯。
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
昨日嗰章系一个好大嘅张力。
昨天那章是一个很大的张力。
讲到这个嘅妻子系一次两次咁样去悖逆，
讲到这个妻子一次两次就悖逆，
不忠，
不忠，
妻子所预表嘅就系以色列人，
妻子所预表的就是以色列人，
但系神有一个好强嘅怜悯，
那神有一个很强的怜悯，
呢个怜悯强到一个地步，
这个怜悯强到一个地步，
佢今日同先知讲咗好简单嘅命令。
今天他同先知讲了很简单的命令，
你再去爱，
你再去爱，
这一切是因为怜悯，
这一切是因为怜悯。
但是先知会不会没有感情呢？
但是先知会不会没有感情呢？
先知会不会只是听到神的命令说好了我就去爱呢？
先知是不是只听到神的命令就是好啊我去爱？
如果是的话，先知摸不到神的另一面。
如果是的话，先知摸不到神的另一面。
神这个怜悯是发自一个很深的内心那种情，
就是神这个怜悯是发自一个很深的一个内心的情。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怜悯情深再去爱，
今天的题目是怜悯情深再去爱。
神对我们有一种很深的怜悯，
神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怜悯。
这种怜悯是因为祂里面对我们的爱，
这个怜悯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
那种爱情很深，
这个爱情很深，
深到可以遮掩所有的罪，
深到可以遮掩所有的罪，
所以他吩咐先知再去爱，
所以他吩咐先知再去爱。
到底什么叫做爱呢？
到底什么叫爱呢？
爱有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就是一种激情，
就是爱第一印象就可能觉得是一种激情，
一眼望过去我就很喜欢对方了，
就是一眼看过去我就很喜欢对方，
很清楚判断他的名字叫西斯，
就很清楚的判断他的名字叫西斯，
所以就很喜欢很喜欢他了，
那就是很喜欢很喜欢他，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原来爱需要去到一个地步，
那我们需要去到一个地步，
原来爱需要用意志力的，
原来爱是需要用意志力的。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定义爱到底，
定义爱到底，
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神要先知再去爱，
神要先知再去爱，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哇，这个一个很难的抉择，
这个是很难的决策。
第一节里面爱出现了四次，
第一节里面爱出现了四次，
爱一个淫妇，
爱一个淫妇，
是他情人所爱的，
是他情人所爱的。
然后讲到以色列人爱葡萄饼，
讲到以色列人爱葡萄饼，
跟着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所以第一段就已经释放一种很深的爱，
第一段就释放一种很深的爱，
这个爱很浓烈，
这个爱是很浓烈，
这个爱很强，
这个爱是很强，
强到一个地步，
强到一个地步，
神用两个命令句，
神用两个命令句，
第一个就是去，
第一个就是说去，
第二个就是爱，
第二个就是爱，
这两个都是命令，
这两个都是，
那就是神要先知呢，你即刻去做，
就是神要先知你立刻去做，
所以你不可以太多时间去想，
你不用太多的时间去想。
但事实上，先知是会有挣扎的。
事实上，先知是有挣扎的。
他的挣扎是什么呢？
他的挣扎是什么呢？
神啊，你在第一章已经叫我去取了。
神啊，你在第一章已经叫我去取了。
我去取的结果就是我受了很多伤。
你 去取的结果就是我受了很多的伤。
我的妻子割灭两次不忠。
我的妻子割灭两次不忠。
第一次就生了罗路哈玛。
第一次生了罗路哈玛。
第二次生了罗阿米。
第二次生罗阿米。
多次的不忠。
多次的不忠。
到后来我没办法再以他为妻了。
到最后我没有再，我再也没有办法以他为妻。
神，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
神，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做呢？
什么叫做爱呢？
什么叫爱呢？
以色列人都是背叛神的。
以色列人都是背叛神。
神都是受伤的。
神都是受伤的。
原来爱是超越了受伤的。
原来爱是超越了受伤。
在受伤之后继续用一个意志。
在受伤之后继续再用一个意志。
再用一个选择。
再用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我们说先知是顺服神的话，
如果我们说先知是顺服神的，
他是选择去顺服，
他是选择去顺服，
他不是盲目去顺服，
他不是盲目去顺服。
爱是怎样的呢？
爱是怎么样呢？
爱原来超越了一些底线的。
爱是原来超越一些底线。
先知感觉到被背叛，
先知感觉到被背叛。
事实上他是多次被背叛。
事实上他多次被背叛。
但那条底线在哪里呢？
但是那个底线在哪里呢？
可能他说我忍无可忍了。
可能他说我忍无可忍了。
我决定分开了。
我决定分开了。
但是他又里面仍然有爱。
但是他里面仍然有爱。
所以第二章他就开始做一个审判。
所以第二章就开始做一个审判。
第二章的审判很特别。
第二章的审判很特别。
他不是自己去跟这个割灭去理论。
他不是自己跟割灭去理论。
他叫那些儿女去跟这个阿妈说。
他将他那些儿女去给妈妈说。
其实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
其实已经隐含一个意思。
如果他自己一出手。
如果他自己一出手。
去审判。
他去审判。
关系就断绝了。
关系就断绝了。
他叫儿女去讲。
他叫儿女去说。
其实就是想去挽回。
其实他想挽回。
好，先知在一个地方不断去摸神的心。
先知他不断去摸神的心。
受伤。
受伤。
仍然去爱。
仍然去爱。
受伤。
受伤。
但是因为爱得很深。
但是因为爱得很深。
仍然不断去挽回。
仍然不断地去挽回。
这个先知要做的事。
这个是先知要做的事情。
再去爱。
再去爱。
永远都是我们心里面一个选择。
永远都是我们心里面一个选择。
什么是我会选择再去爱的呢？
什么才可以让我选择再去爱呢？
在家庭里面少不免会有冲突的。
在家庭里面少不免要有冲突。
婚姻关系里面一定有很多矛盾和张力。
这婚姻关系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和张力。
我有没有一个心 再去爱呢？
我有没有一个心再去爱呢？
突破了常态的反应。
突破了常态的反应。
常态的反应就是，你这样对我，我一定反击的。
就是常态的反应，就是说你这样对我，那我一定会反击。
但是这里讲到再去爱。
但这里说到再去爱。
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是盟约里面的抉择。
是盟约里面的抉择。
不单止在夫妻关系。
不单是在夫妻关系。
在牧养的关系。
在牧养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同样都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同样是这样呢？
我们很需要不停不停选择再去爱。
我们需要不停不停的选择再去爱。
已经多次受伤了。
已经多次受伤了。
已经多次被拒绝了。
已经多次去被拒绝了。
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心去爱呢？
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心去爱呢？
这个爱是宽广的。
这个爱是宽广的。
这个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个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再去到另一个层面。
再去到另一个层面。
一些跟我们意见很不同的人。
一些跟我们意见很不同的人。
我是不是可以再去爱呢？
我是不是可以再去爱呢？
已经超越了家庭。
已经超越了家庭。
超越了牧养。
超越了牧养。
去到职场。
去到职场。
跟我意见很不同的人。
和我意见好不同的人，
我可不可以再去爱呢？
我可不可以再去爱呢？
有时可能是老板来的，
有时候可能是老板，
他跟你的看法很不同，
他跟你的看法很不一样，
你觉得甚至乎他剥削你，
甚至你会觉得他剥削你。
我们会不会再去爱呢？
我们会不会再去爱呢？
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
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信些什么呢？
我们相信什么呢？
我信我的感觉。
我相信我的感觉。
我相信我的判断。
我相信我的判断。
抑或我相信神的律例典章。
还是我相信神的律例典章。
信得过他那个的话语 的智慧。
信得过他话语的智慧。
然后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然后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再去爱。
再去爱。
已经超越了感觉。
已经超越感觉。
不是没感觉。
不是没有感觉。
超越了激情。
超越了激情，
是一个盟约的选择，
是一个盟约的选择。
其实是更加高的爱，
其实是更加高的爱。
再去爱，
再去爱，
这个先知学习了的一样东
西，这是先知学习的一件事。
正如神不断用他的爱选择爱以色列人，
正如神不断用他的爱去选择爱以色列人，
这个是第一大点，
这是第一大点。
再去爱，
再去爱，
常常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挑战。
常常给了我们很多的挑战。
为什么是挑战呢？
为什么是挑战呢？
因为不容易。
因为不容易。
我们忍多少次呢？
我们忍多少次呢？
彼得说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
彼得说有人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
耶稣说不够。
耶稣说不够。
原来我们都会计次数的。
原来我们都会计算次数。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很久忍耐。
但我们通常都说我已经忍了很久。
但是我们通常都说我已经忍了你 好久。
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很不同。
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不同的。
神的想法是不停在爱的根基当中再去爱。
神的想法是不断在爱的根基当中再去爱。
这个就是神。
这个就是神。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怎样再去爱。
怎么样再去爱。
怎样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爱那个 的能力扩张。
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爱的能力去扩张？
除非我看到原来神就是这样选择。
除非我们看到原来神就是这样选择。
神就是这样爱我。
神就是这么样爱我。
我才有可能再去爱。
我才有可能再去爱。
而这个人呢？
而这个人呢？
他本身就是 不爱你的。
本身就是不爱你的。
他爱谁呢？
他爱谁呢？
是他情人所爱的。
是他情人所爱的。
而且呢，他爱的是葡萄饼。
而且他爱的是葡萄饼，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用葡萄饼去供奉巴力。
他们用葡萄饼去供奉巴力。
所以这里讲的不是只是爱物质。
这里讲的不是只是爱物质。
他爱偶像。
他爱偶像。
他去拜偶像。
他去拜偶像。
他偏向别神。
他偏向别神。
他爱葡萄饼。
他爱葡萄饼。
那我们就明白，原来偏爱别神、爱葡萄饼是一组的。
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明白偏向别神和爱葡萄饼是一样的。
明明是让神受伤，
明明是让神受伤。
但是神话呢，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但是神还是又还是爱他们。
第一节里面将人的先知的行动同埋神的爱扣埋咗一齐。
就是第一节将那个先知的行动和神的爱扣在一起。
一方面佢系一个嘅先知性行动，
一方面它是一个先知性行动。
但系第二方面俾我哋睇到一个好强嘅特质。
第二方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的。
原来我哋所做嘅一啲事情会彰显出神嘅属性嘅。
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彰显出神的属性。
原来我哋再去爱嘅时候，我系彰显紧神嘅爱嘅。
原来我们再去爱的时候，我们是彰显神的爱。
呢个系一个好深嘅。嘅比喻，
这是一个很深的比喻。
神要先知再去爱，
神要先知再去爱。
第二段，第二节，
第二节，
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
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
大麦一禾梅尔半买他归我，
大麦一禾梅尔半买他归我。
这个就系去买赎，
这个是买赎。
既然神话要我再去爱佢。
既然神说要我再去爱他，
我要去将他买赎回来。
我要将他买赎回来。
但这个买赎是愿意付代价的。
这个买赎是愿意付代价的。
做了一个再去爱的选择之后，
做一个再去爱的选择之后，
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
我们是需要付代价。
第二节讲什么呢？
第二节讲什么呢？
可能哥灭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了。
可能 割灭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奴隶呢？
佢已经被卖啦。
他已经被卖了。
所以要赎翻佢。
所以要赎回他。
圣经讲到要赎翻一个人呢，通常系用三十舍客勒。
这个圣经讲的要赎回一个人，通常是用三十舍客勒。
但系先知呢度佢用咗银子十五舍客勒。
这里先知说用银子十五舍客勒。
再用大麦。
再用大麦。
咁即系话佢系屋企系穷困嘅。
他家里是穷困的，
所以没办法一次过给三十舍客勒，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次过给三十舍客勒，
所以只能够给一半的钱一半的物资，
所以只能够给一半的钱一半的物资。
大麦一荷梅尔半可能的价值就是十五舍客勒，
可能大麦一荷梅尔半就是相当于十五舍客勒。
然后呢，他里面又讲到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
他里面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是用大麦不是用小麦，
它是用大麦而不是用小麦。
小麦是比较贵重的。
小麦呢是比较贵重的。
大麦是一般穷人的粮食。
大麦是一般穷人的粮食。
所以这里讲到大麦，就是说先知的家境当时已经是不好了。
这里讲的大麦呢，就是说先知的家境当时已经不好了。
他都愿意再去爱一个淫妇。
他就愿意再去爱一个淫妇。
然后付出三十舍客勒。
然后付出三十舍客勒
去买佢翻嚟，
去买他回来。
原来做咗佢爱嘅抉择之后系要付代价嘅。
原来做咗爱的选择之后是要付代价的。
有时我哋去包容一啲人，
有时候我们去包容一些人，
再去接纳一啲人，
再去接纳一些人。
我哋里边可能个心仲未摆得低嘅。
有时候我们可能的里面的心还没摆下，
我们未愿意付上心灵的代价，
我们未愿意付上心灵的代价。
接纳完之后可能都会数对方的不是，
接纳完之后可能都会数对方的不是，
然后强调我为你牺牲了很多、
我为你牺牲了很多。
这里是默默的去做，
这里是默默的去做。
然后里面有一种的喜悦，
原来里面有一种的喜悦。
买他，
买他，
他不说话买赎他，
不说买赎他，
佢讲买他归我。
他讲买他归我。
我终于可以买翻佢翻嚟啦。
我终于可以买他回来，
让佢再一次属于我啦。
让他再次属于我。
里边带住一种嘅内心嘅感受。
里面带着一个内心的感受。
仍然爱对方。
仍然爱对方。
呢个先至系真正遵行神命令嘅特质。
这个才是真正遵行神命令的特质。
如果遵行神的命令里面没有爱呢？
如果遵行神的命令里面没有爱呢？
如果他勉强娶了对方回来买赎了他，但他根本不爱他呢？
如果他勉强的娶了对方买赎回来，但他不爱他呢？
其实就是彼此虐待。
其实都会彼此虐待。
这个先知很特别。
这里先知很特别。
每一个用的字其实都很细心要反映一些东西。
每一个用的字呢，就很细心的要反映一些事情。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即系话佢唔再去计算对方嘅不是。
他不再去计算对方的不是。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甚至乎超过自己能力。
甚至超乎自己的能力。
因为佢仍然爱对方。
因为他仍然爱对方。
所以圣经话爱能遮掩许多嘅罪。
所以圣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神的爱完全遮掩了我们的罪，
神的爱完全遮掩了我的罪。
所以神要何西亚完全去遮掩割灭的罪，
所以神要何西亚完全去遮掩割灭的罪。
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关系上都可以学习的功课，
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关系上都可以学习的功课。
爱可不可以遮掩我们孩子的罪呢？
爱可不可以遮掩我们孩子的罪呢？
孩子可能犯错了，
可能孩子犯错了，
很多软弱，很多问题，
很多软弱，很多问题。
我们被他激到沙沙咁跳，
我们被他激得那个渣渣跳。
那怎样呢？
那怎么样呢？
我有没有这个再去爱的特质？
我们有没有再去爱的特征？
我有没有一个愿意去买赎他的特质？
我们有没有愿意一个买赎他的特质？
然后不同他去计较，
我们不同他去计较，
再帮助他翻翻真理当中，
再帮助他回到真理的里面，
学习什么叫恩典，
学习什么叫恩典。
这个是愿意付代价，
这个是愿意付代价，
又再去爱到去买赎，
又再去爱到去买赎。
然后去到第三点，
去到第三点，
去挽回，
去挽回。
你说这样，如果这样是不是很溺爱对方呢？
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溺爱对方呢？
又继续爱他，
又继续爱他，
然后又付代价，
然后又付代价。
咁对方会唔会越嚟越即系变本加厉呢？
对方会不会越来越变本加厉呢？
会唔会佢个恶会唔会更加彰显呢？
他的恶会不会更加彰显？
所以必须有第三点。
所以必须要有第三点。
去挽回。
去挽回。
佢要割灭做一啲事情。
他要割灭做一些事情，
这个好大的挑战嚟嘅。
这个很大的挑战，
系愿意再一次委身对方，
是愿意再一次委身对方，
俾对方一个出路，
给对方一个出路。
第三节讲咩咧？
第三节讲什么呢？
我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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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唔系话我命令他。
真的不是说我命令他，
我吩咐他，
我吩咐他，
我要求他，
我要求他，
唔系咁嘅用词，
不是这样的用词。
我对他说，
我对他说，
其实系好亲昵嘅说话，
其实是很亲昵的说话。
然后佢讲咗四个要求，
然后我讲了四个要求。
你当多日为我独居，呢个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你当多日为我独居。
第二个要求，不可行淫。
第二个要求不可行。
第三个不可归别人为妻。
第三个不可归别人为妻。
第四个我向你也必这样。
第四个我向你也必这样。
四个期待。
四个期待。
点解话系一个委身嘅关系咧？
为什么说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呢？
第一句系同先知之间嘅关系。
第一句同先知之间的关系。
第四句亦都系同先知之间嘅关系。
第四句也是同第四。同先知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要多日独居，
就是你要多日独居。
我向你都是这样，
我向你也是这样。
然后第二、第三句是同情夫的关系。
原来第二、第三句是同情夫的关系。
要脱离这些关系，
要脱离这些关系。
那就是说割灭的关系本来就是很混乱的，
就是割灭的关系本来就是很混乱。
在一个这么混乱的关系当中，
在这样混乱的关系当中，
先知透过神的呼召，
先知透过神的呼召
去爱，再去爱，
再去爱，
去买赎，
去买赎。
依家俾佢一条出路，
依家给他一条出路。
第一段，你当多日为我独居，
你当多日为我独居。
里边即系意思，你要将自己隔离起嚟，
就是意思就说你要将自己隔离起来，
过一个独居嘅生活，
过一个独居的生活，
然后让你受约束，
然后让你受约束。
意思即系话唔好再喺出边滥交啦。
就是意思说不要在外面乱交，
好像在那个独居的过程当中，
好像在这个独居的过程当中，
开始脱离那些的引诱和试探，
开始脱离那些引诱和试探，
然后开始去思想你是不是愿意委身在这段新关系当中，
开始去思想是不是你愿意委身在这段新关系当中。
这个是第一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如果这些关系不清不楚的话，
如果关系不清不楚，
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
一段的关系，
一段的关系，
必须期待的是委身，
必须期待的是委身。
我们要思想的是很多很多，譬如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很想不同的小组都试一下，
就是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很想在不同的小组都试一下，
又想试一下这组，又想试一下那组，
想试一下这组，也想试一下那组，
但最终要做一个选择，
但最终要做一个选择，
是委身，
是委身。
如果不停转来转去的话，
如果不停的转来转去，
或者在不停的教会都去聚会的话，
或者是在不停的教会去聚会，
其实我们没办法建立深的关系，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深的关系，
因为没有做到多日独居，
因为没有做到多人独居，
多日，
多人，
好多日，
很多人，
好多好多天啊，好多日，
很多天，
就是有一个长的时间，
就是有一个长的时间。
我是不是要重新将从前的污秽洁净？
我是不是将从前的污秽洁净呢？
然后去独居，
然后去独居，
断开那些试探引诱，
断开那些试探引诱。
我思想关系。
我思想关系，
从前的是混乱的，
从前是混乱的。
如今我要进入一个委身的关系，
现在我要进入一个委身的关系，
我要多日独居，
我要多日独居。
然后呢，他继续讲，
然后他继续讲，
不好，不可行淫，
不好，不可行淫，
代表不可以再跟情夫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就代表不可以同情夫有这些关系，
就是要断绝关系，
要断绝关系。
跟住一层一层，
使他乃一层一层，
甚至乎唔可以同前夫嚇建立咧嗰種即係好似夫妻關係，從情夫建立夫妻關係。
就是不能從情夫建立夫妻關係。
嚇，嗰個係錯誤嘅委身。
錯誤的委身。
第四句咧？
第四句。
我向你也必這樣。
我向你也必這樣。
原來咧喺呢一個過程裏邊，佢要求歌蔑唔可以同任何人發生性行為。
就是在這個過程的裡面，他要求歌蔑不可以向任何人發生性行為。
先知話：我都係一樣。
先知說：我也是一樣。
嚇！喺呢段時間我都會禁欲。
在這段時間我也會禁欲。
我都會守住自己。
我都會守住自己。
有另一個翻譯好特別嘅。
有另外一個翻譯很特別。
佢話：我會等候你。
他說：我會等候你。
係咪一個好深嘅愛同埋期望？
是一個很深的愛和期望。
先知話：我願意委身。
先知说我愿意委身，
同你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同你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歌蔑，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
歌蔑，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呢？
多日独居，
多日独居，
然后不行淫，
然后不行淫，
不归别人为妻呢？
不归别人为妻，
我愿意等候你，
我愿意等候你，
我都愿意为你付代价，
我都愿意为你付代价，
是一个很深的委身，
是一个很深的委身，
然后重建嗰條嘅出路，
然後重建出路，
好特別，
很特別。
歌蔑聽到之後會點呢？
歌蔑聽到之後會怎麼樣呢？
我一路諗歌蔑個反應。
我一直想歌蔑的反應。
歌蔑應該開越嚟越感動。
歌蔑應該是越來越感動。
第二章嘅時候，
第二章的時候，
佢已經話咧，我要去揾翻我嘅丈夫。
他已经说我要去找回我的丈夫。
原来所有的供应都是由他而来的。
原来所有的供应是从他而来。
这里更加讲到一个挽回的方法。
这里更加讲了一个挽回的方法。
让歌蔑会很感动。
那歌蔑是不是很感动呢？
然后愿意进入独居。
然后愿意进入独居。
然后迎接复兴。
然后迎接复兴。
这个就引入下一段。
这个就引入下一段，
呢亦都系我带动我哋牧养好重要嘅启示。
这也带动我们牧养很重要的启示。
委身再去爱，
委身再去爱，
愿意付代价，
愿意付代价，
然后咧会有出路嘅，
然后会有出路，
就系个挽回，
就是那个挽回，
会带领我哋喺牧养里边永远有一个嘅爱嘅委身，
就带领我们在牧养里面永远有一个爱的委身。
但系我哋必须有智慧。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智
慧。当我们委身的时候，
当我们委身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对方也都有要求的。
其实我们对对方是有要求的。
对方也都愿意付代价。
对方也是愿意付代价。
愿意独居。
愿意独居。
愿意委身。
愿意委身。
愿意建立关系。
愿意建立关系。
关系是双线的。
关系是双向的，
是双向的，
是双向的。
然后才可以建立的。
然后才可以建立。
这个由个人嘅行動，
這個由個人的行動，
去到第二大段，
去到第二大段，
就變成係歸回迎復興啦。
就是叫歸回迎復興。
講翻第一大段，
講第一大段。
我哋依家進入咗四十日嘅禁食。
我們現在進入四十天的禁食，
其實亦都係一種獨居嘅操練。
其實也是一個獨居的操練。
某一種程度上係願意付代價。
某一種程度上是願意付代價。
再一次思考關係。
再次思考关系，
我哋同神嘅关系，
我们同神的关系，
我哋同人嘅关系，
我们同人的关系，
特别透过何西阿书，
特别透过何西阿书，
俾我哋思想咗好多嘢，
给我们思想很多的事情，
到底我哋嘅关系真唔真实？
到底我们的关系真不真实？
我哋嘅关系里边有冇忠心？
我们的关系里面有没有忠心？
好似琴日嘅经文，
好像昨天的经文，
我哋嘅关系里边有冇感恩？
我们关系里面有没有感恩？
我哋关系里边有冇彼此纪念？
我们关系里面有没有彼此纪念？
呢个系禁食里边俾我哋学嘅功课。
这个是禁食里面给我们学的功课。
重新学习独居。
重新学习独居。
禁食系某一种层次嘅独居。
禁食是某一种层次的独居。
去到第二大段。
去到第二大段。
归回迎复兴。
归回迎复兴。
旷野嘅洁净。
旷野的洁净。
歌蔑要独居。
歌蔑要独居，
先知亦都会咁做。
先知也会这样做。
去到第四节啦。
去到第四节。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由个人嘅层面去到国家嘅层面。
由个人的层面去到国家的层面。
一个转化。
一个转化，
其实会带动国家的改变。
其实会带动国家的改变。
他们的独居是什么呢？
他们的独居是什么呢？
讲了六样的无，
讲了六种的无。
无君王，无首领。
无君王，无首领。
无祭祀，无柱像。
无祭祀，无柱像。
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这六样东西其实是挺混乱的。
这六个方面是非常的混乱。
前面两种简单一点。
前面两种简单一点，
君王和首领，
君王和首领
是代表政治的领袖，
是代表政治的领袖。
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好像独居，
以色列人都他们好像独居，
这个独居就好像去到旷野一样，
这个独居就好像去到旷野一样，
全部一无所有，
全部一无所有。
这个独居会让到他们知道只能够依靠神，
这个独居让他们知道只能够依靠神。
他们将会没什么呢？
他们将会没有什么呢？
无君王，无首领。
没有君王，没有首领。
这两个代表政治领袖。
这个两个代表政治领袖。
他们国家会灭亡。
他们国家会灭亡。
他们会被掳。
他们会被掳。
所以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
那个就是他们旷野的生活。
这个就是他们旷野的生活。
是另类的旷野。
是另类的旷野。
被掳到外邦。
被掳到外邦。
他们就会知道只能够寻求神。
他们就知道只能够寻求神。
头两种比较容易。
头两种是比较容易
去理解，
去理解。
无君王，无首领。
无君王，无首领。
但去到第三种呢？
但需要第三种。
无祭祀，
无祭祀。
同埋第五种。
第五种。
无以弗得，
无以弗得。
无祭祀同祭祀同埋以弗得系关乎以色列嘅宗教礼仪。
这个祭司和以胡德是关照以色列的宗教礼仪。
无柱像和无家中的神像是关乎迦南地的宗教文化。
无柱像无家中的神像是关乎迦南地的祭司。
迦南地有很多的柱像。
迦南地有很多的柱像。
有家中的神像。
和家中的神像。
那是偶像崇拜。
都是偶像崇拜。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第五种是以色列的宗教信仰。
就是我看到第三、第五种是以色列的宗教信仰。
第四、第六种是迦南的宗教信仰。
是第四、第六种是迦南地的宗教信仰。
圣经刻意这样描述。
圣经刻意这样描述。
他不是讲完以色列的信仰再讲迦南的信仰。
他不是讲完以色列的信仰才讲迦南的信仰。
他是掺杂在中间。
他是掺杂在中间。
以色列的信仰。
以色列的信仰。
迦南的信仰。
迦南的信仰。
以色列的信仰。
以色列的信仰。
迦南的信仰。
迦南的信仰。
咁即系话以色列人已经迦南化了。
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迦南化，
迦南的信仰已经混杂在他们的信仰里面，
迦南的信仰已经混杂在他们的信仰里面，
甚至乎他们将他以色列的信仰偶像化，
甚至他们将以色列的信仰偶像化。
记不记得读士师记的时候，
记不记得读士师记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大的以弗得？
他们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大的以弗得。
所以为什么神要将他们这些全部都拿走？
为什么神要将他们这全部都拿走？
全部都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就是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所有的东西都拿走，
所有的都拿走。
他们就只能够一心寻求神，
他们就只能够一心寻求神。
有时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
有时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原来我们是有责任去影响这个世界，
原来我们有责任去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
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
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变成迦南化，
我们不知不觉变成迦南化，
是那世界的信仰、世界的文化影响我们，
是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影响我们。
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
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
就是活出神的属性，
就是活出神的属性，
影响这个世界，
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被世界影响，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被世界影响。
所以为什么要独居？
为什么要独居？
为什么要禁食？
为什么要禁食？
为什么要重新更加多安静在神的面前？
为什么要重新更加多安静在神的面前？
为什么需要委身在教会？
为什么需要委身在教会？
我们需要在真理里面不断不断调整。
我们需要在真理里面不断不断调整。
是谁影响着谁呢？
是谁影响谁呢？
是我影响着世界。
是我影响世界，
用属神的文化，
用属神的文化，
让世界被转化，
让世界被转化，
得着祝福，
得到祝福，
亦或我被世界影响了，
或者是我被世界影响了，
然后我跌咗落去某一啲嘅观点，
然后我掉到一些某些的观点，
我追求某一啲嘅物质，
我追求某些的物质，
然后系我失去咗我嘅身份，
然后我失去我的身份，
啊呢一段好重要。
这段非常的重
要，
要
有咁样嘅独居，
要有这样的独居，
要明白我哋唔可以投靠君王首领，
要明白我们不可以投靠君王首领，
要明白原来我哋嘅信仰好容易受世界影响，
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原来很容易受世界影响。
独居里边就系重新去思想呢啲嘢，
独居里面就是要重新去思考这些事情。
独居就等于系一个旷野嘅生活，
独居就等于一个旷野的生活，
重新被洁净。
重新被洁净，
让我里面更新，
让我里面更新，
让我里面再一次发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让我里面发挥再一次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好像我们在禁食当中守望列国，
就是好像我们在禁食里面守望列国，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特别在一百年的这个周期当中，
特别是在一百年的周期当中，
越来越多资讯给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资讯给我们看到，
原来很多东西变化着，
原来很多事情正在变化中，
这个变化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
这个变化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
每一次我们看那些报告，
我每一次看那些的报告，
那些代祷资讯，
那些代祷资讯，
我们就见到谁影响着谁呢？
我们就见到谁影响谁呢？
如果世界影响着我们的年轻人，
如果世界影响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的性文化就会是一个堕落的文化，
他们的性文化就是一个堕落的文化。
如果世界影响着我们的领袖，
如果世界影响我们的领袖，
可能我们的国家就会跌落去贪婪当中，
可能我们的国家就会 跌进贪婪当中，
美国就是一个这样的现象，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文化影响我们呢？
什么文化影响我们呢？
归回洁净，
归回洁净，
在旷野当中再操练，
在旷野当中再操练，
有一种新的文化，
有一种新的文化，
透过我们的祷告，
透过我们的祷告，
会引带动复兴，
带动复兴，
关键是归回，
关键是归回。
第五节，
第五节，
回心转意，
回心转意。
第五节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第五节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后来通常是指末后的日子，
后来通常是指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归回，
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归回，
他们要悔改，
他们要悔改，
要寻求神，
要寻求神，
要说他们的神耶和华，
要说他们的神耶和华，
是本来神不再是他们的神，
本来神不再是他们的神，
现在是他们的神，
现在是他们的神，
重新回到立约的关系当中，
重新回到立约的关系当中，
还要找他们的王大卫，
就是重找他们的王大卫，
其实就是指弥赛亚，
其实是指弥赛亚，
他们要寻找神，
他们要寻找神，
要寻找救赎主，
要寻找救赎主，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
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
领受他的恩惠，
领受他的恩惠，
那个就是复兴了，
这个就是复兴，
这种敬畏是战战兢兢的，
这个敬畏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
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
而这种敬畏也都是欢喜快乐的，
而这种敬畏也是欢喜快乐的，
因为可以到神的面前，
因为可以到神的面前，
一切就有盼望，
一切都有盼望。
第三章总结了一至三章，
就是第三章总结了一到三章。
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神的爱是不离不弃，
神的爱是一种选择，
神的爱是一种选择，
神的爱超越了受伤的感觉，
神的爱超越受伤的感觉，
但是受伤又是真实的，
但受伤又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爱的那种珍贵，
这个就是爱的珍贵，
不是盲目的，
不是盲目的，
不是没有感觉的，
不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超越感觉，
但是超越感觉，
去到神那种的盟约，
去到神的盟约，
敬畏他，
敬畏他，
我们就会迎接复兴，
我们就会迎接复兴。
很多很多 的资讯都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资讯告诉我们，
越来越多东西在转变着，
越来越多的事情在转变，
是当我呢轮我都会睇多好多新闻，
最近我也会看多很多的新闻，
由嗰啲新闻里边去更深明白一百年嘅嗰个周期，
就是在新闻里面嚟明白一百年的周期，
包括埋中国大陆所建造嘅一啲嘅海军嘅实力，
就是包括那个中国大陆建造的那些海军的实力。
他说海军的实力，美国和中国海军实力一比较，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实力一比较，
好像是美国强一些，
好像是美国强一些。
第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美国的海军都是1980年代建立的，
就是美国的海军是1980年代建立的，
而中国的海军都是2000年之后建立的，
就是中国的海军是2000年之后建立的。
从这一样东西你就发现到整个有些东西转变着，
就这件事就看到有些事情在转变中。
80年的武器系统，
80年的武器系统
和装备，
和装备
和2000年的武器系统的思维方法，
就是从2000年的那个武器系统和思维方法
是完全两回事，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再过一段时间就高，就是已经优势，美国的优势就会没了，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就美国的优势就会没有了。
第另一个资讯，
另一个资讯，
有一个叫 G7 的国际组织，
就是有一个国际组织，
是很重要 的金融体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体系。
但慢慢有另一个国际组织兴起了，
但又有另一个国际组织兴起，
它叫做金砖五国，
它叫金砖五国。
慢慢金砖五国要加入的人，加入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因为金砖 五国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有可能金砖五国就会慢慢替代了 G7，
就是那个有可能金砖五国就慢慢就代表 G7，
是很多嘢轉換緊，
其實很多的事情正在轉換中，
是一百年的週期，
是一百年的週期，
很多嘢嘅變化，
很多事情的變化，
呢個變化要點樣去？
這個變化要怎麼樣去呢？
去發揮佢正面嘅影響力，
去發揮它這邊的影響力呢？
唔係講邊個國家，
不是講哪個國家
要領導呢個世界，
要領導這個世界，
我哋要講嘅係神嘅真理。
我们要讲的是神的真理，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神末后的复兴，
神末后的复兴，
要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望，
要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望。
所有的事都要为神的角度效力，
所有的事情都要为神的
角度效力，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都在前进，
都在前进，
不是人的计划，
不是人的计划，
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唯有我们更加多
唯有我们更加多
独居
独居，
回转，
回转，
我哋先至可以明白神嘅心。
我们才会明白神的心意。
何西阿书好特别。
何西阿书很特别。
好深嘅爱情一路前进紧。
很深的爱情一直在前进中。
虽然面对不忠。
虽然面对不忠。
何西阿仍然好爱歌蔑。
何西阿依然很爱歌蔑。
虽然面对以色列人嘅背叛。
虽然面对以色列人的背叛，
神仍深爱他的百姓，
神仍然深爱他的百姓。
虽然我们对神的爱其实是很多的掺杂，
虽然我们对神的爱是很多的掺杂，
神还是定义再去爱我们，
神定义再去爱我们，
让我们去敬拜他。